演说，我们掌声欢迎。
OK， 各位午安。那所以我们在最后这一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16的一些相关性功能。那就我个人觉得了 ，SQL Server 其实最大改版是从2000到2005嘛，那全面的新增的东西。那接下来2008、2008 R2、2012、2014，那又经历了四个版本，那每一版都有新增功能。那如果我们以单版新增的功能数量来感觉，版本改变的大小的话，我相信 SQL 2016应该也是 SQL Server 来从2005以后的最大改版。就如果这个是就我自己从 6.5 开始用起的经验， 2005算是一个所有里面最大的，那接下来应该就是这一版2016。所以2016其实增加了非常多的新功能，以及改善了很多比如说2014新提出来的 in-memory optimized hackathon 这一个 in-memory table， 都把这些做了很大幅的一些改善之后呢，让你更好用，那以及不管是效能啊、安全啊，都有大幅的强化。所以我们这边大概来看一下，2016这些改了什么样大概的项目了，因为它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没办法逐一的讲。我们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只有70分钟了，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新功能概览，然后呢，我们来挑几个有趣的部分来谈一下。所以在如果我们以资源企业内的关键性系统而言，像效能我们这边要强调就是原来 in-memory 的具体最佳化之外，我们在先前其实在2012的时候我们也做了 column-store index 嘛，就是具体最佳化然后以 column 的方式来做储存单位的这种资料结构。那当然这个是非常适合查询。那因为我们在2014的时候谈了LTP memory， 那是对真三修。那这两块我们知道其实一直都是适合真三修的设计方式，那不竟然设计查询，不竟然适合查询，反过来一样，适合查询的其实不见得真三修。所以这两块其实一直都是各有各的技术。那我们如果做2014的 Hackathon in Memory， 我们说你今天在真三修的时候，因为它没有 lock， 然后让你在真三修上面，尤其是要用native compile stop procedure， 就是我们要去把我们所有的stop procedure 变成是 machine code。这时候呢，因为我们减少了10倍的程式码，所以我们在 hackathon 说我们要提升10倍效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用 native compile stop procedure， 所以呢，我们能够因为程式码变成1/10，而导致执行效能可以提升10倍。这是Hackathon 在提升效能上面对于 OLTP 最大的好处。但是呢，这时候你反过来要做查询的时候，它速度不会比较快，因为 SQL Server 其实从已经将近30年前的产品到现在，这27、8年来 SQL Server 一直都在具体最佳化，它不会到了2014的时候才突然觉醒说我要把记忆体善用一下。所以他之前其实只是以 disk based 的 memory optimized， 而现在呢是完全 pure memory optimized， 所以是以记忆体的存取特征。但事实上呢，一旦硬碟从硬碟载进记忆体的时候，这一个存取绝大部分也都是在 memory 啊。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用原来2014的Hackathon， 你说你要去查资料，查资料主要还是在记忆体上面，一个一个读嘛，每一笔记录读。那我原来以 8K 为单位来读，一次一个区块来读，跟我今天用 linked list 去读这些记录，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整体的查询效能上面，你单纯 pure 的 Hackathon 去 select， 跟单纯的table 载进记忆体 8K page 为单位的 select，其实时间差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你不会觉得说OLTP memory 效能会大幅提升，所以必须要靠 native compile stop procedure 让程式码减少10倍。那可是呢，因为我们原先在 硬碟上面的微基础有另外一个最佳化，就是 column store index， 它可以把你的资料以 column 为单位。这最主要是因为各位在查询的时候，其实你偏向的是 column 为存取，而不是以 row 存取。就我们在真三修的时候是以 row， 可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是 slay 不同的 column。所以在整体的使用上面，这两个其实是颠倒的。就真三修，我们希望是一笔一笔的记录，那以 row 为单位去真三修它。可是我查的时候只有 select A B column from 这个 table where C column， 所以一个 table 可能二三十个 column， 可是我查询的时候只用了三四个 column。所以 column store index 以这个为基础出发的时候呢，我存放单位都是以 column 为单位，然后高度压缩，因为同一 column 是同一种 data type， 所以压缩率可以达到十倍，而不像以往的page 的压缩只能最好只能到三分之一。所以那因为你高度压缩之后，它 I/O 大幅减少，所以在整体使用上面 ，column store index 可以大幅强化查询的效能。那这时候在先前两个技术不结合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说，好吧，我单纯真三修，那我用 native compile store procedure 可以有很好的效率。可是呢，我要一查的时候呢，那没有什么效能提升。所以在2016的时候，把这两个技术合在一起了。你可以把 column store index 直接建在Hackathon 的 in-memory 的 OLTP 的 optimized 的这个 table 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做即时运作的时候，不管你要做真三修查哪一项东西，都可以有很好的效率。OK， 那 in-memory。OLTP 这一个 Hackathon 在原来2014的时候，其实限制非常多。我不知道各位我们这边有蛮多赠品的。不知道各位你觉得 Hackathon 造成你的限制，你限制最大的是什么？你们随便举几项。OK， 我们这位朋友讲的是 Native Compile Store Procedure 里面不能做 Join 跟 Subquery。你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语法是可以，那 native compile 不支援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讲最大的效能提升是十倍效能提升，是因为 native compile 减少了十倍的 call 嘛，因为它把所有的弹性都拿掉，比如说不换身份，比如说不改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比如说强制它的 data type 什么，把这些弹性都拿掉之后，效能可以非常好。但是呢 ，Native Compile Store Procedure 不支援刚刚我们朋友讲的，所以你一听就啊，那这样的话，你如果你要做 Subquery， 要做 Distinct， 要做Auto Join， 也就变成是你要在外部的原来的SQL 语法上面做完这些事，再去 call 内层 Native Compile Store Procedure。OK， 那我们刚刚这位朋友谈的2016通通支援。所以你就可以减少掉说写这些语法上转写这些语法的麻烦。OK， 还有其他吗？那这个可能我先把数量控制一下，所以麻烦等下课自己来拿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吗？不要过你在用 Hackathon 的时候，你还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用的。有吗？哦，有。没有错，所以我想微软应该要赶快注意一下是哪几位朋友，显然他们都有在用的。所以那不支援 alter 指令，这是另外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哦。你可以想象你在 alter table 的时候，你要去改加一个 column， 结果他说不行，你要把 drop 再 create。那这时候你会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是比较绕路。OK， 那现在支援 alter 语法，所以你可以 alter 这个 table，alter 它的 index，alter 这个 table，alter 它的 column 定义。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哦，你可以想念你原来 alter 是怎么做，就是你会再 create 一个新的，它不支援 alter 的时候，你要再 create 一个新的，然后呢，把你的东西 insert 进来，再把这个 drop 掉，然后因为它不支援 rename， 所以你要再 create 一个。正确的名称再 insert 回来，所以你要 insert 两次。那这个行为现在是它背景帮你做，其实这代表什么？ alter 东西的时候，你 memory 要两倍，因为 Hackathon 从头到尾都在 memory， 所以你要小心，你 alter 东西的时候，其实你 memory 要够大。 OK，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大概提到了既有的 Hackathon， 在原来2014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一些限制。那在2016的时候呢，几乎把这些限制都放开了，但是还是稍微有一些，比如说 rename， 2016到目前为止啦 ，CTP 的版本还是不支援 rename 物件，那以及它也不支援 trigger。OK， 那接的话是残存放区，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常常碰到说这句话怎么忽快忽慢。我想这个是大家很头痛的问题，像我在跟很多朋友介绍这个新功能的时候，大家其实对这一个功能感到非常的就非常希望有这个功能了，看到都觉得哇，画面也做得美美的，然后的确把以往这个查询忽快忽慢的执行计划，到底它耗时，它用什么执行计划，希望能够直接视觉化的看出来。如果在以往，你要知道说这执行计划忽快忽慢，这执行计划的使用状况，各位会用什么来查？所以有人有任何 idea 吗？你要查既有语法所用的执行计划，我现在在做蛮多很厉害的 MVP， SQL 的专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用什么来查。我是要比一下你旧的查法跟这个会差在哪。你查出这句话现在用了什么样的执行计划，你会怎么查？可以大声一点吗？ OK， 用 Management Studio 来看，那 Management Studio 其实在背后用什么？其实它是用 DMV 去查你的到目前为止你累计的执行计划的统计，但是它的 Query Statistic 这一个 DMV 在查的时候， DMV 会有些什么限制？第一个是 DMV 基本上 SQL Server 重启就归零了，那大家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 SQL Server 效能不好，你如果不熟 SQL Server 你会做什么？重启，对不对？然后尝过水无痕了，所以你重启的时候，哎，你叫我来查，结果呢，我跟你讲说，哎，我可以从 DMV 查，但是呢 ，DMV 重启之后归零，所以我透过 DMV 来，什么东西都查不到，被你重启之后。那另外一个是，其实它的执行计划统计啊，是跟什么？它要跟它在执行计划快取上面存在，它才会继续的 keep 这一份统计。那什么时候执行计划会不存在呢？因为你如果说你的记忆体有限，那它会把过久不用的执行计划 edge out 掉。那这时候呢，这份执行计划一旦被 edge out， 就不再有统计，所以你要分析问题的时候也不一定找得到。那现在它直接就开了一个 DB 的储存区，把所有执行计划历来的执行状况存在这一个储存区里面。那这样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来查，也不怕 SQL Server 重启这些资讯不见了。OK， 那安全我们在早上其实有特别强调了它的新的功能。那我现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让各位不改写程式码的状况就可以大幅强化你的安全。比如说你直接你的资料是利用 AP 来做加密，可是 AP 不用改写，只要用 Dungeon Frog 4.6 版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的记录层级可以在每一笔 row 上面设定存取权限，透过额外加的 function， 那以及你可以动态的产生 data mask， 那这 data mask 只要在 table 定义好就可以。那因为这个早上讲过，所以我现在没有再深入讲这一块，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上一门课其实讲了HA， 那我现在需要先介绍这些在这一版上持续强化的OS on 的功能，那我们这边也不再提哦。OK， 那另外一个是它 SSIS 也支援 OS on 的能力，那以及支援新的硬体设备。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支援这些新硬体设备啊，然后 in-memory 的加强 Crystal 这些功能。这边其实在美国的 Ignite 的同样这一个场次上面，我在台湾没有办法 demo 这件事情，我只好把美国的演讲的video 把它画面截取下来。因为他在美国，他的 demo 是他在台上直接拉了一台 Superdome X 的。我不知道各位你现在的机器多大？你现在的 server 多大？ 我们随便讲一下嘛，有没有很自豪的讲出你 server 的 spec？ 我们就送礼物啊。刚刚应该有三个，大家都不敢讲你公司 server 的 spec。有没有 memory 超过一 T 的？哎，好，就送，只有一位。OK， 其实我相信一定不止啦，因为就我参与的案子就有超过一 T 的。那他为什么他 memory 超过一 T 呢？因为他整个单位里面170-180个 DB 全部放在一个 server 上面。他说为什么这样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说因为我们没有 DBA。我们只要所有的人都看着这台机器就好了，所以蛮不错的。然后我也碰过另外一个，他的 ERP 是放刚刚那个1T memory 64颗 CPU， 其实是32颗 Hyperthread 64颗，各位觉得要多少钱？大家都不愿意猜一下吗？什么？50万以下，没有那么便宜。那我问那个，他的价格是150万，100万买机器，50万买 RAM， 所以买 1T RAM 现在还不便宜啊，150万。可是另外一个制造商，这个凡是有讲话的就有赠品了。所以，那另外一个台湾的大型制造，他的SAP ERP 上面跑的 Oracle DB 放在Unix 的环境上，他也讲他的机器是 4T RAM， 然后大概128颗 CPU， 他说他的钱是3000万。我想哇，显然同样的硬体我们跑在 PC 上面价格可以便宜很多。但是我不晓得这个 Superdome 多少钱呢？在座有没有 HP 的朋友可以顺便打个广告，这要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不过我有给这朋友看这一个 slide 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其实第一个答案是：哇，我买 SQL license 应该蛮多的，因为都是买 CPU 在算。OK， 所以它这一个480颗 CPU， 然后 4T RAM， 那这个其实代表一件什么？代表说你现在的软体有没有办法用这么 powerful 的硬体 ？OK。你今天说我有这么大，其实为什么要讲升级？因为我们早上也讲了，新的 CPU 有加解密的，ASNI 的指令集，你必须要新版的 SQL Server 才会用这个 CPU 内加解密的指令集，你才能够强化你的加解密效能嘛。同样的，你有这么多个 CPU NUMA 的架构，那你的软体有没有办法发挥用？所以这一个他在美国 demo 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直接去找 TPCH 就是专门在做 data warehouse 的 benchmark， 所以他就用 TPCH 的指令来做这个资料查询，所以他就直接用一个 table， 然后640G 的大小，然后6000亿笔的记录来去做这一个 JSON group by。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跑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全部先故意把记忆清掉，所以他在跑的时候呢，做这些 JSON group by 要从记忆上面读哦，所以他读的时候，因为卡在硬体 I/O， 所以你看到这个16个 slot， 那这个 slot 上面没有办法全速跑，因为 I/O 撑不住给他资料，所以呢这个耗了大概1分20秒。那可是呢，如果他第二次再跑，那你会发现它可以完全用它的 CPU，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很复杂的运算，然后你有很大的 RAM、很大的 CPU， SQL Server 可以完全善用。所以这一个它第二次再跑的时候，只花了12秒就跑完这一个超大的资料量，就是几千亿笔记录的资料量，可以瞬间可以跑出来。OK， 那这个是新的，你如果有新的机器，然后你用新的 SQL Server。它可以完全发挥硬体上面的特征。那接着呢是in-memory 的引擎呢。in-memory 引擎我们一开始就强调它是在上一代的 Hackathon， 然后它希望各位做到正常修的时候呢，因为没有lock， 然后因为 native compile stop procedure， 减少程式码，又没有这些被锁定，所以可以在大量程式在存取的时候，多人 concurrent 大量 concurrent 存取的时候呢，不会有任何的卡住的状况。OK， 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了，我们在做 column store index， 那希望在查询上面可以提供在大资料的时候呢，你可以很快的做 aggregation。OK， 所以原来的 Hackathon 其实它的memory table 其实建议你的值其实还蛮小的。那现在的话呢，它可以直接一个 table 可以大到两 T， 那以及它支援启动 Hackathon 之后去支援通透资料库加密。那以及 Hackathon 其实你如果 durability， 就是你直接设定说这个资料在 SQL Server 重启的时候，那这个资料还要在，因为它是 in memory 嘛，所以其实它分两种，一种是 durability， 你的设定说 schema only， 那 SQL Server 重启，它的所有资料就全部清掉。那这种好处是什么？你用这种资料格式来做 timetable， 它完全不写进硬碟，不像现在你规范。你使用 timetable 或 table 变数，因为它要写进 timedb， 所以我们会希望 timedb 放在 SSD 硬碟上面。那如果你今天用 Hackathon 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设定说这个 table type 是 durability 是 schema only， 所以从头到尾都不写进硬碟，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只用记忆体的temple 物件。但是呢，如果你的 durability 是 schema and data， 那代表说你这个资料在 SQL Server 重启的时候还要在。所以这时候呢，你所有的资料在真参修的时候呢，还是要写进transition 的 buffer， 再 flush 到 LDF 档。那它在背景上面呢，把 LDF 的资料再写到它的 data delta file， 然后重启的时候从 data delta file 再把资料载进记忆体。那它写 data delta file 在这一版上面呢，它也强化说我可以用 multithread 来写。因为在之前的话，从 LDF 更新到 Data Delta 比较慢。那至于我们刚刚朋友不同朋友提到的 Alter 语法、DML 语法，就是 Subquery 啊、Left Join 啊、Right Join 啊这些。然后它支援，如果你要 Entity Framework 在存取 DB 的时候 ，Entity Framework 会预设自动开启 MARS， 那它支援 MARS 的存取，以及更多的这些Collect。所以这个机理这样的话，那这其实只是可行啦，所以我只稍微再提一下，比如说我可以去下 alter 的语法，那这些其实我想我也就不用仔细，因为我为了下一个，为了证明说 Hackathon 的table 可以再加 column store index， 我故意做了1000万笔记录，就做了1000万笔记录，因为很耗记忆体，我这台 notebook 我现在在等64G 的 RAM 的 notebook， 那因为我做了1000万笔，因为1000万笔又要全在记忆体，所以它把我记忆体吃掉了，我就只好把这一个 sample 的 DB detach， 因为这个黑糖 DB 本来我是做成两个 sample DB 嘛，都是 in memory， 然后都在记忆体，那为了要把记忆体空给另外那个 DB， 所以我就把这个 DB detach，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 run 这一个，但你相信这些 run 完全部都会对，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它在 run alter 语法不会出错 ，alter 可以 drop index， 然后呢，它可以在 create 这些 table， 然后 create procedure， 那这 procedure 里面以前不可以去写 left join， 然后以前不可以去写这些 select distinct， 然后 alter subquery， OK， 那没办法用这样子的使用者自定函数写 network compile， 那像这些通通开放，意思是说你大部分熟悉的 SQL 功能用 native 的都可以做。OK， 我们接着重点是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要结合 column store index。那我们刚一开始强调了 ，column store index 是对于查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以前 column store index 从2012出来的时候呢，一建一个 non-cluster column store index。哎，我们顺便问一下好了，有些什么限制 ？column store index 的使用上面，那你可以。我们来比一下，说现在这些限制是不是也开放了？所以各位觉得 console index 给你的限制是什么？不能 update， 没有错，那个是 在以往你如果建了，就2012的时候呢，你只能建 non-cluster cluster index， 一旦建上去的那个 table 变围读，那围读之后怎么办呢？你只要利用 partition 或者是drop， 然后再变更，再 create。OK， 在2012只有这个做法。2014的时候呢，可以建 cluster cluster index， 可建上去呢，又会有其他限制，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没办法再建其他的索引。那这样的话其实会很 trade off， 为什么 cluster index 适合什么？ cluster index 适合 scan 型的行为，比如说 selection group by， 你把整个资料全部 scan 一遍，然后做大量的 selection group by， 但是它不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 B 去的 where 二分搜寻。所以换句话说，我如果我要在这 table 里面我只找一笔Cluster index 最起码也要 scan 100万，因为它一个单位是100万，它要 scan 100万笔。那你如果是 B 区二分搜寻100万，只要比二十次，那2的20次方大于100万，所以你二分搜寻最多比20次。可是 cluster index 呢，它要比100万次。OK， 当然你的资料如果记录没有到100万的话，它不会超过一个它的Segment 的话，当然也就不会要这么多笔，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在存取。所以在这样使用上的时候呢，你会有变说，好吧，我用 non-cluster cluster index 围读，哇 ，maintain 困难。好吧，我用 cluster cluster index 只能建这一个，没有其他索引，我有另外一个困难。OK， 那在2016的时候把这些限制全部拿掉。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建哪一种，所以你建 non-cluster 依然可以，可以再去新增正三修 ，OK。OK， 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我有在这边建立一个对照表了。那各位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回来看这个 slide， 那可以直接看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查 books online。这个其实这个对照表是从 Books Online 抠下来的。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现在它的 Books Online 还没中文。OK，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在大幅的强化它的 Client Store 的使用。当然我在这边放大了一段，就是我现在要 demo 的，它可以搭配我们的 Hackathon。所以呢，那我们在这一个 Hackathon 的存取上面。我一开始我先建了一个 Hackathon 的 table， 所以在这个 table 上面，我们要求 memory optimize， 然后 durability 它只能 schema and data。如果你要预计要建，你要建 cluster index， 那这边的话一定要能够保留资料。OK， 那在这里面我先前我还为了做对比哦，我为了做对比，其实。我建了好几个 table， 一个是就搭配 cluster column store 的 Hackathon memory optimized table， 一个是只有memory optimized， 但是没有建 cluster column store， 那一个是这一个 table， 那这个 table 只是硬碟为基础的，就完全没有 memory optimized。然后呢，我把每一个这个 table 塞1000万笔记录进去。所以那在现在我这三个 table 现在都是1000万，所以我刚刚为了要让这一个可以顺利的跑，我要把 memory 空出来，所以我把这个 DB detach 掉。那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证明一下，所以现在三个 table 我都建立了1000万笔记录在里面，然后呢？这里面其实每一个查询呢、我约略的这一个查询时间，那你可以来看后面的这个约略查询时间，所以这是我先前执行的时间，但每一次有多有少了，所以这一个时间大概整体花了CPU 花了8秒，因为这里面其实我也顺便问一下好了，为什么整体时间是2.3秒 ，CPU 是8.8秒？为什么 CPU 比整体时间多？什么？ 大声，我们只要说就有证，就有正品，没有要说对。什么？多核心没有错，因为它这是多核心的运作，所以呢，它在整体时间上面，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它今天是平行运算，所以在这边有这个小图案嘛，所以 CPU 时间是高过它的整体时间的整体的执行时间了。所以那如果我今天是在传统的硬碟的 table， 然后呢，你如果你用 Hecton 来查询，那你会发现说传统 table 我本来也是背上 memory 在做的，就我今天我的这个传统 table 也是全部载进记忆体了，那我 Hecton 也是全部载进记忆体了，所以这两个时间差根本差不了多少 ，OK， 所以都一样，也是花了8点多秒，然后2点多秒。那但是呢，你如果说哦没有这一个，我还是在硬碟 table 上面。那我重复执行两次的原因是，第一次有可能它不在记忆体，那这个假设我今天是在记忆体的，第二次重复执行，所以它在记忆体。那这时候呢，假设我今天用in memory 的 table。所以这 table hecton 这 in memory table，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比较上面其实时间大概都在一秒之内，因为两个其实都是从 memory 读取、啊、可是呢，如果我今天是透过hecton 再加上 current store index， 那这时候呢，它的整个执行计划不一样了。它现在在这执行计划上面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有新的批次的 batch job， 然后使用Cluster Current Store Index， 所以这个图案是指在扫描 Current Store Index， 然后呢，它在整个执行的 mode 上面是 Batch Mode。Batch Mode 的意思是说，以前的 SQL Server 在存取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执行计划，你在看的时候，它在上面是 Raw Mode， 这个执行是 Raw Mode。然后呢，它的所有行为上面每一个都是 raw mode。raw mode 意思说，这个要一笔记录，向后要一笔记录，所以它要10000笔记录，这两个之间交换了10000次。每一次从这个跟他要，他跟他后面要一笔，他传一笔回来，他传一笔回来，这叫 raw mode。那 batch mode 的话，每次1000笔，所以换言之，它可以省掉之间的1000次的一个两个 operator 的互动。所以那这个它在整体运作上面，它可以大量的用到 batch mode， 所以它不止 current store index 可以有效的使用，然后呢，它在整体的 operator 的合作上面也可以有效的通通采用 batch， 所以这个在整体时间执行上面呢，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它只花了时间花了0.7秒，相对于前面来说，我们少了大量的时间了 ，OK， 那这个是你直接可以透过在你原来的 Hecton 上面再加 Current Store Index， OK， 所以 Hecton 原来的可以帮你辅助你正三修，那 Current Store Index 呢可以帮助你查询。OK， 那另外一个是当然这里面你如果你要去修改结构，一旦进了 Current Store Index 的话，你要修改结构，现在你还是被迫你不能用 Alter， 你必须要 Drop 再 Create。那另外一个是 Current Store Index， 它在做的时候，其实它为什么能增三修？因为它其实会产生一个 Raw Store， 所以你今天在执行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再查一下，就是那你像 Current Store Index 现在有没有已经做到最佳化？那这个其实它目前为止啊，它要启动 Current Store 最佳化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在新增增三修东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把这些资料都放在它暂时的 Raw Store 上面。然后预测是达到100万笔的时候再启动，去把它 compress 成 current store。但是这个动作呢，它不是说你一修改一笔，它就重新要做 compress， 所以它有等一段 silence interval， 就是我今天在修改最后一个变更，等了2个小时，这个 table 还没有任何变更，那我开始启动去做压缩，把我原来 raw store 东西转成 current store。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资料一修改完，你立刻去查，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效能没有变好啊。你可以来查一下，它是不是已经启动了，然后去做这一个最佳化 compress 啊这些相关的动作。你如果说你才刚修改完的话呢，你在这边你会看不到这些相关的记录。 OK， 那接着的话是它这一版上面其实还有结合很多其他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Polybase 是它原来在微软的一体机啊，就是它原来的Parallel Data Warehouse， 后来变成它的 ABS 的这一个平台，主要就是它的机器上面可以做平行的 SQL Server 的查询，另外结合一个分散式运算的 Hadoop。那这个技术原来一直都在微软大型的一体机上面，那在这一版上面第一次把它拿下来，变成是一般的 SQL Server， 你也可以把它去指定外部的 Hadoop 平台。那你只要自己去架了一个，比如说你用 Linux、用 Windows、用 Azure、用任何的平台上，你架了一个 Hadoop， 然后接着你可以把 SQL Server 里面指定外部 resource。然后告诉 SQL Server 说你要指向哪一个版本的 Hadoop 以及上面的 file 的 structure。 那这时候你如果要下一个查询的时候呢，你指向到这一个外部资料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去建 MapReduce 演算法，然后丢到那个 Hadoop 平台上面，由这一个分散运算帮你去跑 Map， 然后呢再结合到它的Node 上面去 Control Node 上面去结合算出 Reduce， 再回传回给 SQL Server。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说一定要买一个大型的一体机，然后同时跑结构化资料跟非结构化资料。你像非结构化资料可以用你既有的投资，然后在 SQL Server 指向到那里就可以查询回来。那当然还有它支援 JSON， 支援 JSON 跟我们当初支援 XML 的一刚开始的做法一样，就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JSON Native Type， 像 XML 有 Native Type， 那这时候有 XML 专属的 XQuery里面的这些相关的定义、储存、索引这些能力。那现在呢，还是从 relational 怎么样输出的时候呢，直接 for JSON auto、for JSON paste， 以及我们把 XML 输进 SQL Server 的时候，以前有个 OpenXML 的函数，把 XML 转成 relational 的结构。那现在在这一版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微软的 roadmap 上面说，在这一版它会给这个 OpenJSON。的函数，那你把 JSON 汇入的时候呢，可以变column； 汇出的时候呢，可以 for JSON 直接输出，变成一个 JSON 的结构描述的文字的这种格式。不过目前为止在，在我们的 CDB 2.3 上面只有 for JSON paste、for JSON auto。那 temporal 的资料库是让你的资料上面可以保留资料历来的历程。所以我们早上有讲说，比如说你今天在做auditing 的时候，你知道某时某刻某人下了一句语法，但是这语法，比如说你今天有 delete， 那你希望说在这他 delete 的时候，资料到底 delete 什么 ？update 事前的资料是什么？那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现在去查它，那这个资料库可能时间过了，我也看不到这些资料。那现在你可以启动 temporal。那 temporal 就等于是你在看资料的时候，你可以指定任何一个时间去看这个资料的 snapshot， 我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时间快照那个资料就长那个样子。OK， 那你可以去指定一个任何时间点，那你就去看到这些资料内容。OK， 那以及在它提供一些跟Power Query 跟其他整合，比如说 Reporting Service 吃 Power Query， SSIS 吃 Power Query 的 Data Source， 那以及它可以来去搭配一些 Azure 上面的功能。那当然它整体的 BI 像在这一版上面它已经重新又回过头来强化它的 AS、RS、RIS， 所以在这一版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些 BI 的平台又都有新功能，不会像2014，我们非常高兴看2014的BI 新功能上面这一句话，本版没有新功能。 OK， 所以2016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BI 的团队在他的 BI blog 上面讲说 ，We are back， 我们回来了，我们又来继续来做企业 BI。OK， 所以那这些都会有新，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介绍 BI， 所以我不细谈这些的新的增加的功能。那以及其实在微软这边当然是大量的结合跟 Azure 的功能，比如说像刚刚的 Polybase， 它就可以指向到在 Azure 上面的 Hadoop 的运算。那另外的话，在它的 Stretch 的 DB， 可以你直接指定说某个 table， 那这 table 的 archive 资料直接指向到 Azure 的 SQL Database， 那它所有的资料在背景偷偷都会帮你移到 Azure 上面去，让你不必准备 archive 的这些 storage。那你在查询的时候，它自动的帮你 union all 回来。OK， 那比如说它在 SSS 上面增加大量的这些 data source destination， 直接去用 Azure 的资料，那以及这些相关的原来就可以备份到云端的能力，现在可以强化它的效能。OK， 那我们来举其中的部分的功能，比如说查询存放区哦。其实查询存放区，我们刚刚先谈到过，它解决的问题一个基本就是你的程式忽快忽慢，你在语法上面在不同时间点为什么在跑的时候我同样一句话在前几天跑很快，那现在为什么变慢？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去看它的执行计划，它到底用的执行计划一不一样，那或者是我同一执行计划我查询资料量这些可能导致的忽快忽慢。OK，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启动，在一个 database 上面，你可以设定说，你在启动这个查询存放区，那它就会自动开始帮你记录，然后透过图形化的方式来呈现，以及它有提供一组的 view， 你也可以从 view 来查。OK， 所以那一开始你可以直接启动，那启动的时候你会去限制它储存的空间大小，所以避免说我今天开一个查询存放区，然后我有一大堆的查询在执行，因此我保留非常多的这些执行计划跟这些执行的统计，那所以我会给他一个直接的总体空间限制，或者是你可以自己来清除这里面已经存在的内容。OK， 那在设定上面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比如说历来的这些执行语法，那以及它的执行计划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所耗的时间呢？那像我等一下做的 demo 上面，就是我故意用同样一个 stop procedure 同一句话，但是呢，我故意在查的时候呢，会有条件上符合的，一个是只有一笔，一个是十万笔。那这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今天透过一笔的话呢，我用执行计划用 seek 比较好；十万笔的话，我用 scan 比较好。因为在大资料里找小资料，才用索引搜寻了，在大资料找大资料，还是直接扫过去就好。所以呢，我建一个 stop procedure， 我直接的让它with recompile， 所以每次执行的时候，根据它的参数，自动找不同的执行计划，所以会有像这样子，同样一句话有不同的执行计划。可是呢，另外一种就是我没有 with recompile， 那这时候就会运气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常常查找一笔记录的，那这时候那它在执行的时候呢，它用 index seek， 可是呢。我今天执行了，比如说，1000次是找一笔，但突然来找一次是10万笔，那这样的时候它的效能就会突然下降，因为这个执行计划不适合来找大量资料。OK， 所以你就会变成同一个执行计划忽快忽慢。OK，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样子的效果。所以在 Crystal 上面，你可以刚开始先在你的 database 上面。然后你直接去指定说，我今天要在某个 DB 上面，然后在属性这边会有新增的查询存放区，那你可以直接来设定说，我今天要不要开启这一个查询存放区？那预设是关闭的，所以我现在开启之后呢，这边才会有可以来储存，然后已经用的空间是多少？那接着呢，假设我们一刚开始来查询的时候，我们来看同一句话，比如说我一刚开始，我在查询像这样子的语法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它的执行计划，我同样一句话，像这样的执行计划，你在看的时候呢，因为我没有索引，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cluster index scan 就是 table scan， 所以基本上就帮我们做了一个 scan 的动作。那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的来看。你现在在打开这边的时候，会有一个查询存放区可以看，所以你可以来看说，那你现在的查询的定义内容。所以那你可以来看说，现在的刚刚查的这一句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查的这个内容上面它所耗的时间，然后查询执行计划，然后它相关的相关统计。然后假设我今天我就是要追踪这一句话， 所以我现在来查这一个相关内容。然后接着呢，假设我今天再来建一个 index， 那我建一个 index 之后呢 ，SQL Server 很聪明，他马上就发现说相关的 table 底下的可用的物件不一样，所以呢，它会自动的调整它的执行计划。所以当你现在在看这执行计划的时候呢，因为我直接这一个索引 cover 了我所需要的栏位，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直接改了它的执行计划。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重新的refresh 你相关的查询，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我们重新看一下我刚刚的这个执行计划是不是我现在要找的。那我可以来看一下说这个语法的 ID 是什么，所以我直接来查一下现在这一个语法上已经有哪几个执行计划。所以我现在的语法 ID 是7号，所以我来看一下，我现在就这个7号。所以那我现在直接来看这个7号的内容，所以我直接重新的整理。不过现在这个看起来他还没有找到我另外一个执行计划，因为这两个是同一个执行计划 ID， 所以这代表是同一个执行计划的内容。OK， 那我们再重新 refresh 一下，我看看有没有。所以我刚刚7号这个内容，所以他还是一直都只有记得一个执行计划，他没有再记另外一个。OK， 那我们现在假设我再继续再来建一个索引，这个应该已经建过了嘛 ？OK， 那这应该是刚刚我还没执行了，所以假设因为我刚刚其实只是看看它的执行计划，但我没有执行，所以我现在把它执行一遍。所以那我现在再重新整理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看到说，在我们一句话现在有两个执行计划，那新的这个执行计划比较好，所以它耗的时间就少很多。所以现在这接近零秒钟就跑完了，不像这旧的执行计划。OK， 所以那你今天可以再继续再建更多的索引，那这个索引又造成我的整个搜寻上面可以更好，所以在整个执行上面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直接再来更新。那我在这边只是证明给你看，就是它在每一个取执行计划上面，我们现在有第三个执行计划。所以那你可以来看到说它不同的执行计划所使用的方式，然后历来它所那现在这一个因为跟这两个几乎叠在一起，所以这其实两个点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黄色跟黑色，因为这两个点耗的时间差不多，所以在这整体的呈现上面的时候是几乎秀在一起。 OK， 那接下来你可能说我现在希望动态的去来追踪这个执行计划使用，所以假设我今天在我这边故意让它一直持续的在执行内容，那比如说我一直持续执行另外一组的内容，所以那我直接在执行，我直接执行两组的语法，就是让它利用回圈，然后不断的重新再跑。那这时候呢，我去观察我现在要追踪的执行计划，所以我可以直接的去查说这执行计划的语法的语法 ID。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直接执行的时候，我去查这一句话所用的语法 ID， 现在它有执行计划有32跟33的内容，所以我在。所以我把这一个先关掉之后呢，我们再重新来看我们现在排名在前面的内容。所以我再重新的来看，我现在有哪些语法排在前面？所以比如说33。OK， 那像这一个在查询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直接追踪这一个语法，然后你可以要它自动的更新来追踪语法。你可以设定说，我今天秀我最后30分钟这个语法的执行状况。所以它就会每5秒的然后自动的更新一次，用这时候你就会秀说那这个同样的这一个执行计划，我现在就是一个执行计划，然后呢它执行的时间变成忽快忽慢的在执行了。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是我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执行计划，我不做就重新的去让它 recompile 每一次一参数来找， 所以在我刚刚的资料上面查出来，有的时候是就符合十万笔，有的时候只有符合一笔，所以这时候呢，它的这个秀出来是平均时间，所以每一个平均时间上面就看你今天执行因为一刚开始执行要是找一笔，还是是找一万笔，会去决定说我今天一开始走 scan 还是一开始走 seek， 那一直重用那个执行计划。那如果我今天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 stop 是有上面直接要 recompile，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它会跳着在执行。所以假设我今天在我直接查一下我刚刚语法上面有两个同时在找的。所以我的语法一个32一个33，所以我在这边再来看32的这一个32。所以假设我今天我一样我在追踪这一个内容的时候这个还是我看我33。好吧，那我现在另外一个在我希望能够做到同时找两个的那个可能停掉了。没有，两个都在执行，我执行到同一段了嘛。OK， 因为我的一个是 test query 2是会有 recompile， 所以我来找一下这个 test query 2。OK， 那本来我希望它有两个执行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假设你今天看到同样一句话，然后你现在同时 run 的是有两个执行计划的话，那你可以直接的指定强制说今后的执行全部都采用某一个执行计划，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去选择。你今天既然一句话有多种执行计划，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你就可以直接强制执行它，说我就要用这一个执行计划来执行了。所以那因为我现在这个在录的，所以 refresh 一下看，好吧，我一直没有出现另外一个有同样一个有两个执行计划。OK， 那没关系，我先直接强调一下说，那这一个其实你可以做什么，因为它刚刚在上面如果持续在跑，然后如果我可以有多个执行计划的话呢，那你可以直接让它选到我们在追踪的执行计划上面的内容，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然后强制执行计划，那从此执行这一句话就会采用同一个执行计划。 OK， 那现在因为我的这一个看起来在设定上面我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执行计划的出现，所以我没办法选择然后给你看说它今后我一旦强制的之后原来有两个执行计划，那现在它会一直都使用同一个。 OK， 那时间关系我就不等我再抓到这一个像刚刚这样子两个执行计划，然后我选择其中一个然后直接指定执行的动作，我们先继续再往下看下一个。那现在如果你今天你有历史资料，就是你今天有在历史上面变更的这些内容，你希望去把它的资料历程能够指定任何时间，然后去抓住说你在这个时间上面你的 table 是长得什么样子，那你可以启动一个 temporal。 那这时候呢，他在做他任何的增删修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一个前一个版本的这一笔记录放到它的 temporal 的 history table 里面，就是有记历程的我们称为 temporal table， 然后它背后会带一个 history table， 就把它原来的所有的资料通通放进去。所以那这个一样你不用去修改任何的程式码，你直接只要启动说它有一个 history table， 你就可以从这边来查询。所以在每一次它的这一个资料做任何变更的时候，那当你有下一次你对同一笔记录你去删掉或 update 它，那这时候旧的版本就会帮你写到这一个 history table 上面。那这一个整个使用的技术其实跟我们原来的 CDC 不一样， CDC 你可以想象是你透过 LSN 每次你可以抓到一个 incremental 的一个变异值，把这个 incremental 的东西拿到你的目的端 table 去，然后去跑这个在这两段 LSN 之间的差异，然后去做目的端资料的同步更新，所以比较适合像我们 ETL 的用途。可这个的话，你是可以在看你的这个 table 在任何时间点当时的资料长的样子，是一个快照的概念。所以你就会说，假设我今天是像先讲说，你今天有 delete 这一笔记录，但是 delete 记录的前一分钟，这一个 table 长什么样子，你可以直接指定在那一个时间上面。所以他会把他所有的变更历史全部放到另外一个 table 来，然后呢，现在 SQL 语法会新增一些新的子句哦，像 as of， 就是说我今天我要看这个 table。在这一个时间点所有的记录，那这时候呢，他直接就看说我这一个时间点，那现在这个记录现在在这边写无限大的，代表说他还活着，我在当下 table 的记录上面，所以我可以去看到这一个记录的内容。那如果我今天在看是between end， between end 指的是说我这一个记录在活的时间上面，我在这个记录在活的时间上面，只要跟这个 range 有关系的，就是它的终止时间比我今天要查的这个时间，像我现在要查的时间 range 是在这里，我的终止，我只要在我的起始时间比我这个要查的 range 的边界的大的这个边界小的，那或者是我的开始时间，我今天在这边有一笔记录，它如果我今天是活在，假设我今天有一笔记录，我是活在好吧，他现在的画笔不让我变了。如果我今天有一笔记录，像刚刚他是活在我直接把它放大。所以假设有一笔记录，他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那他这一笔记录的周期是从这一个时间开始，然后到这个时间截止，然后他变成下一笔 update， 所以他变成历程上面去。那你如果你今天是 between end， 那他曾经有横跨在这里面，这笔记录也会出现。OK，between end 的话，意思就是说，只要在我这一个时间段里面，我生命周期上曾经出现的记录的历程，有碰到的，都可以直接出现了。OK， 那如果是 content 的话，其实它的语法上面还有一个 from to 啦，那个的话是指的是不包含边界 ，between end 是包含边界，也就是大于等于、小于等于跟大于小于，它不包含边界点。那还有一个是 contain in，contain in 的话是说，我今天我如果有一个起始终止的时间，那我的这记录的这个版本要完全落在这一个时间之内的才可以秀出来。OK， 所以你现在会多了四个子句，然后直接利用这一个temporal 来查。所以你今天只要去建立一个 table， 然后呢，你可以去修改说这个 table 要不要启动 temporal， 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建一个自己的。table 跟它长的结构一样，然后当成是它的 history table。如果你是写说 system version on 的话呢，那它会自动的帮你建一个。那你如果是用语法来建的话呢，那你可以直接的来，你可以直接的来在上面直接使指定这一个内容。所以你看这个忽快忽慢 ，OK， 还在持续更新中。OK， 所以那我们在我把其他这个刚刚持续产，我避免它浪费我的效能，我把这个回圈拼命跑的这个先把它清掉。OK，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temporal。那 temporal table 在执行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一刚开始先自己定一个 table， 然后这 table 上面呢，你可以讲说我多两个栏位是系统维护栏位。那系统维护栏位来标述是说这一笔记录什么时间开始就被 insert 进来，那什么时候 end 的话，当然它今天是被 update 或被 delete， 那这时候会记录到它对应的 history table 上面。那你可以把这个记录藏起来，因为这是系统维护的，所以你的 user 的 AP 可能也不想看到这记录，他看也看不懂，不知道在干嘛，所以你可以把它设定 hidden， 但是你也可以不藏，你如果不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所以呢，像我们现在在这边查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先把这个 temporal table 先把它建起来。 OK， 然后呢，你可以来查一下这个相关的资料内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没有设 Hidden 的话，你可以看到；那如果你设了 Hidden， 你就看不到。那现在在这个 Table 上面呢，你预设在我们的 Temporal 上面呢，这个系统的 Table 上面还没有。我们现在的 Table 上面还没有变成是控管的，所以我可以自己来建一个 History Table。那这个 History Table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长的内容跟上方的这一个table 结构 column 一样，我们可以设置 column 一样，然后呢，你直接把这个 table 设定说它有个 history 的 version， 那它的 table 对应的 user table 是什么，你可以自己指定。所以一旦我们这样自己指定之后呢，那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里变成一个系统版本控制，所以这一个资料内容。刚刚我们自己建的这个 history table， 然后用到变成是这一个资料的系统的版本的 table 档，然后接着你可以来去查这些相关的 temporal table 上面的哪些 table 现在启动了是temporal table， 然后呢，它对应的像我们现在这一个 table 现在它是有 temporal table， 然后它用了哪一个 table 当它的 history table， 所以它可以记载说是这一个当它的 history table。OK， 然后接着我就来对这个资料来去做一些真三修查的动作。所以在这个真三修查的定义上面呢，所以我在这整个设定上面的时候，我们直接的在所以我把这个再把它全荧幕一下。那在这一个设定上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一刚开始先去记载了说我的这一个时间，就我先宣告了一个变数是当时我 insert 一笔记录的时间。我一 insert 完之后呢，这时候假设我今天去查当下的跟历史的，你可以看到并没有任何的资料。然后接着呢，我去做修改，修改我今天做原来一笔资料去 update， 然后呢一笔资料去做 delete， 然后再新增一笔。所以一旦我有在后来的这个继续的资料变更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看到说我今天有变更了，那我的当下 table 跟历史 table， 那这里面它会去记载的是这里面像我原来的 A 是 insert， 后来 update 又被 delete， 所以都在历史 table 里面。那当下 table 呢还剩 B 被 update， 然后以及又 insert 了一个 C。所以一旦我有今天有做过变更，我再来查的时候呢，就会当下跟历史你就可以看到。那接着你就可以来查它的，你再直接 select 这一个资料内容的时候呢 ，for system time as of 这一个新的语法，或者是for 这一个 season time from to， 那以及 for season time between and， 然后再 for season time contain in。OK， 所以我们刚才先强调过说在at 的话就是等于在看那个时间点的快照。所以假设我今天要 as of 在这一个时间的时候，那我整体的历史 table 看到的是这一个。那但是呢，我就在这个时间下我看 table， 在当初这个 table 的时候只有 insert AB 这个时间，因为那个时间是 insert 完然后我就抓了一个时间嘛。所以在这上面的时候呢，我直接一 insert 完，我就去要到了当时的这一个变数时间。所以我今天在这 insert 两笔资料，然后呢，我去直接去宣告了这一个变数内容。所以我 insert 了两笔资料之后，我宣告这个变数内容。所以我在这一个 as of 这个在查的时候呢，我是查当下 table， 我并不是查 history table。但是呢，它当下 table 参照 history table， 所以我今天 select 是从我的当下 table， 但是它直接参照了这个 history table 的相关内容。秀给我看，在那个时间的时候，这个 table 看起来应该像这样。但是我如果再取第二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是我所有的资料变更完之后，所以我这时候我再来 as of 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一个。所以我在不同时间点，我来查这个 table， 可以看到一次是这样子的内容，一次是这样的内容。查同一个 table， 我只要指定它在不同的时间，一个是这个因为它是 UTC 时间，所以你要再加8， 所以就变成是下午5:51，然后8秒跟14秒，我查同一个 table， 我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去看这个资料表的任何时间点的快照，那以及你可以在去做 from to between end 的相关内容以及 contain in。那这个当然这个我在语法上面都有解释说，其实你是时间范围的 range 要怎么查。那以及我们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还剩5分钟，我要很快 demo 另外一个功能。只在这边的话，我要强调一下，这些我会放在我的 blog 上面。那我把语法上面其实我是写的，还有包含说你的结构要改变。你结构要改变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这一个 sys version 停掉，然后呢，把你的当下 table 跟 list table 通通都加上你先新要改的。那这时候你可以保留住你原有的变更。OK， 所以假设我今天我要再多加一个栏位进来，所以我要再多加，我如果我有本身有 version 的限制的时候呢，我今天要改的时候，它会直接失败，它会告诉你说，因为你有系统版本限制。但是你可以把这一个做系统版本的资料呢，你先把它整个停掉，然后你去修改内容，再把这个 version 起来。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新的 column 改了之后呢，你的历史资料还可以持续的追踪。所以像我们现在就多了这个栏位，所以它是 null。但是呢，所有原来的既定的资料都还在。那以及你如果要清资料的话呢，你要删这个资料的话，你也要先把它先清掉，然后你再来做 delete 的动作，你就可以来删这个 table 的内容。OK， 那我们就要再来看这个 temporal table。其实当我在介绍给我们其他朋友在听的时候呢，其实大家的第一个感觉是，那这个 table 当未来会变非常大。因为你所有资料在增删修的时候，它都等于是要再保留相关的未来的变更。因为你 insert 一笔，然后 update 5次，在 temporal table 的话，换句话说，你就有5个，你的 history table 就有5笔这个历程。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会你的空间变成要放很大，但是你也希望说我能够保留2年，我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我都可以看到当时的 table 状况。这时候你可以用到另外一个叫 stretch DB 的功能，也就是直接把这个 table 指定到 Azure 上面去。那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在你自己本地的机房里面去准备存放这些 archive 的系统。OK， 那但在这一版本上面，它的stretch DB 其实目前还没有可以设定局部的。它的 stretch DB 现在是只能指定整个 table， 然后直接放到 Azure 上面去。那在正式的时候，应该会还可以搭配你的限制条件，变成这个 table 里面符合某些条件的，才会直接上到这一个Azure 上面去。那它在查询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去判读，然后把资料 union all 回来。所以像这个，因为设定 stretch， 所以有可能是整个 table 上去，或者局部符合条件的资料上去。然后你再查询，如果你只查询本地的，它就直接把本地的拿回来。那如果你今天是查询，他发现说你的这个有远端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的 demo 是整个 table 上去，所以一定有远端，所以他就会把他的语法直接变 select union all 这边的内容回来。所以那在你的备份还原上面，它又分为 shallow 的浅备份，那浅备份的话就是把本地的备份这边不管，因为反正 Azure 它本来就有帮你做备份或者做异地备援的整体的设计。那另外一种是 deep 的shallow 的话，是我只有备这边，但是呢我 restore 的时候呢，我要再 call store procedure 重新建立连接，因为他怕你把这备份随便偷走之后呢，有人偷走之后呢，然后直接就把它启动的话，他那一个人就可以存取远端，所以不行。他在备份上面，其实你在存取远端的账密，你还是需要在重新 restore 的时候，你要重新 call store procedure 重设账密来连回来。OK， 那他在正式的时候应该会提供 deep， 在现在的 CDP 还没有提供 deep 的 backup。 deep backup 就是你这边都要 call 回来。那当然这边你如果要再扩充的话，你可以再用Azure 上面的功能，比如说它的shard 的功能，让它直接在多个系统之间来平均分散它的 loading。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启动 stretch 的时候，你只要把 DB 启动 stretch， 然后你设定说某个 table 要启动 stretch，然后这时候呢，它就会帮你对应到 Azure 上面直接去建立。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其实很简单的，再来很快看一下，我们在设定 stretch 上去的 DB。所以那 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呢，其实你要先启动你的允许 remote archive， 然后接着呢，你可以来建立连到这边的远端的这个云上面的这一个SQL Azure Database 的 server， 这一个 server 的连接的账密。然后那利用这个 credential 建这一个账密的时候，记得是这个 server 的完整名称来当它的 credential， 它到时候会自动找这一个登录的内容。然后设定这个 database 可以来启动 stretch。那一旦你这样设定之后呢，其实它自动的就帮你在远端的这边会帮你去建立一个在 Azure 上面会自动帮你去产生一个 DB。然后呢，你如果要启动 table 的时候呢，它也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table。所以我们用这个 stretch 的时候 create 一个 table。然后呢，你可以先新增资料，你可以先资料内容之后呢，然后再 alter 这个 table 来启动 stretch。那这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在底下偷偷的帮你去 copy 资料，那你就不用担心说，我今天如果真三修，结果呢，我还要透过网际网络放到云上面去。那如果网际网络慢，我的云上面的回应慢，我不是真三修就会卡住吗？它是先对你地端的资料做真三修，所以呢，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查询，我连到网上面。好吧，那各位就相信我现在在说什么吧，因为我现在连到 Azure， 然后它刚断了。OK， 那不然它其实会直接的帮我在上面做其实我来确定一下这样的内容。那你可以来看到说，我现在如果我要查这个内容，我们直接看它的执行计划。OK，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们在这边的我们在这边的 IP 又不一样了，因为我原来在我先前在传的时候，这边被 Azure 的 Firewall 挡住了，因为我在这边换了一个网路线。OK， 所以那我今天原来在这边直接查询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直接看到说，我们现在直接在建，刚刚这个在帮我们建的时候，它实际上会帮我们建什么？它会帮我们建一个 Link Server。然后会在帮我们远端建这个内容之外呢，它会像我们这个直接到远端的云上面去查这资料。那你会看说，现在这资料已经偷偷被搬上来了。所以假设我今天我再来 insert 一笔记录，假设我今天 insert 一个资料上来，那这时候呢，你可以直接来查，你会发现说，我现在在本地的这资料上面呢，我现在有30、40这个资料，可是我在远端上面在查的时候呢，哇，它这么快就帮我搬上来了。这个你如果说今天查询的够快的话，你会发现它还不会搬上来。这时候为什么它刚刚的执行计划会需要这样？就我们刚刚在这个资料 search 的时候呢，会要去执行计划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单纯的来看这个 T table， 所以在这上面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是要有两块的，一块是原来的这个 T 的scan， 另外一块是远端扫描，然后呢 union O 起来 ，OK。所以它会自动的帮你来做。那当然，现在的这一个设定上面一样，你把它启动之后呢，你整个程式也完全不用改。然后在当下的真安修上面，它也不会耽误你，因为它是直接在本机的硬碟做事，然后在背景再帮你偷偷搬上去。那在 CDP 2.3 的时候，现在是全 table， 那未来的话应该可以设定局部的符合条件的才需要搬上去。所以这边现在目前还有一些基本的限制，不过我现在这个在正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决定说什么是不常用的资料，然后要么就是放在整个 table， 要么就是直接选择某一个符合条件的，那这时候你可以直接放到云上面。OK， 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就选了几个功能介绍到这边了。那我们这一个尝试到这边，谢谢各位。